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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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千星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的9月9日的时间了。最近的天气呢，其实还是蛮炎热，但是啊，在午后好像比较会有着雷阵雨，而且呢，像是在前几天啊，哇，在傍晚的时候真的下得非常大，对不对？从下午4点多开始下，然后呢真的是大雨不绝。因为呢前几天周日第一天下了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其实我刚好在外面，然后呢好像有带雨伞，但是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因为呢雨真的非常的大哦。但是也希望啦，这个雨势也会让我们的天气呢稍微凉爽一点。像在前几天周日的时候，其实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感觉呢好像在晚上的天气真的有相对来说稍微凉了一点，不对，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在白天的时刻有太阳艳阳高照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炎热，大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避免中暑咯。说到了夏天的各种不同的饮品啊，或者是冰凉的冰品也是必不可少，对不对？像是不知道大家在各种不同的冰当中喜欢吃什么呢？像是我自己呢很喜欢吃冰棒哦，尤其是那种脆脆的水果口味冰棒，真的是我在夏天当中的最爱。但是大家知道吗，冰棒其实呢也是非常富有历史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现在呢，在台湾的各个不同的厂商或者是呢各种不同的单位所制作出来的冰棒其实也越来越多元了。像是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冰棒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其实据说啦，冰棒呢是在1905年，其实还蛮近期的、哦、大概在100年前，在美国呢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他为什么会制作成冰棒呢？他就是把搅拌棒当中放入了他自己最喜欢的苏打水哦，但是呢那时候天气非常的寒冷，所以呢他就放在室外的时候，就不小心呢变成了一个带有棍子的酥的冰块。那没想到呢，诶，他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吃起来呢非常的方便而且好吃。在后面呢他就开始慢慢的研究了各种不同的一些可能性，甚至呢年纪小小的他有后续申请了一个专利，那也变成了美国的冰棒大王，甚至他后面呢还出版了一本书籍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那在外国呢有了这样子冰棒的发明，那在台湾呢，不知道台湾的第一支冰棒的来源又是什么呢？像 是根据着杂志的报道啊，在台湾的第一支冰棒其实是在高雄的旗山哦。在旗山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冰店叫做吉亚冰城，这个城呢是城市的城，但是呢这个城哦不是表示说这个建筑啊或者是城墙的意思，而是呢创始人他的名字呢就叫做郑成，郑成功的郑是城呢是城墙的城哦，所以呢他自己呢就开了这样子一间店。但是呢在早期其实为了要卖冰棒其实非常的辛苦哦，就是沿街的要卖冰品，但是呢因为他非常的有这种商业的头脑，所以呢后续有就开始做了冰场啊还有冰店。那在现在呢其实二代的传承之后，也让他们这个吉亚冰城呢越来越知名。那在现在的一个时代的眼镜之下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餐饮业者啦，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厂商都开始来制作了冰棒哦。那好像呢最早期应该是，那说到了台湾第一个郑成所做出来的冰棒大概是在1926年，所以呢至今大概也有100年的历史了。没想到呢台湾吃冰其实也是吃的非常的早，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冰棒啦它就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里面的料可以很多元之外，其实呢在这个冰棒的罐子其实也是让它变得方便食用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对不对？但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个冰棒棍也是大有学问啊。冰棒棍除了让我们就是手拿着好拿好吃之外，其实也有来支撑冰体然后防止滑落的一个效果。那最传统的话应该都是那种木头木棒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木棒有的时候吃起来会有一个味道，对不对？一个木头的味道，这其实是最常见的，就是木棍的冰棒。那其实非常好取得也很好处理，像是我还记得国小有一个作业就是要去买这个一大叠的冰棒棍，然后自己盖一个比如说房子啊城堡之类的，所以这个取得也是非常的方便。那除此之外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厂商是做成了塑胶的版本或者是细胶的版本，甚至还有一些是用金属打造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纪念收藏啦，像是呢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啊，或者是松山烟厂，甚至是像是林家花园等等，他们其实哦就是有在卖冰棒，而且他们这个冰棒棍其实都是特别打造的，让大家呢可以吃完冰之后呢还可以带回家收藏。像我看到这个应该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那他们这个冰棒棍呢除了有一些动物的图案，像是台湾黑熊啊熊猫啊青蛙之外，另外一部分呢是做成了叉子的形状。我觉得诶很方便耶，就是吃完之后你也不会觉得啊只有收藏很无聊，你也可以把它真的拿来当叉子来使用，可以插个水果啊蛋糕这种比较轻巧的食物，感觉也很方便的。没想到呢这个冰棒棍哦，除了原本的木头的之外，也有很多的厂商把它打造成为了比较特殊或者是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收藏，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呢讲到了在夏天嘛吃冰呢，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吃冰会不会伤身或者是伤牙齿呢？那对此呢其实啊大家也是要来看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啦，因为有的时候啊温度太低就很容易来刺激牙齿，尤其是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可能会更加的敏感呢。那尤其呢冰品如果食用过量也可能会引起了肠胃道的不适，所以呢要注意了，我们食用也是要有所节制。除此之外呢还要看我们冰棒里面的这个内容内含物是什么，因为如果呢太多的含糖化其实也会造成了身体当中甚至是肠胃道的负担嘛。所以除了我们要看成分表之外，除了看热量也要来看就是在这个冰棒当中可能会比较需要注意的这个糖类的摄取哦。那大家啦还是要适当适量的就好。总之啦其实在炎炎的夏日，其实不管是饮料啊或者是冰品，其实都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种不同的品相，对不对？但是讲到这个冰棒其实真的是大有学问，尤其在台湾呢有非常多的不管是这种农会啊或者是这种的电厂等等，都有很多这种新鲜水果加工而成的这些冰棒。那这些冰棒到底有哪一些好滋味呢？那以上的这些内容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乡间小路杂志在9月号的一个封面故事，叫做 果真好冰棒，鲜果加工制冰雪。那在这一次封面故事当中就有非常多不同的主题，带着大家一起到了台湾各地来吃冰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找9月号的乡间小路杂志，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故事的冰店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了，休息一下，先来听个歌曲。来听到这首是来自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撒哈拉冰室》。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西盼盼最近更开满了昙花，开了风沙，连北边正苏州绿茶，用来跳三下说情话，我会愿意相信吧，快融化吧，自古寒珠往下滑。爱就是你面前的露水，还有你就会我这滴水，爱就是谎言中的耳坠，回忆里发光的眼泪，爱就是撒哈拉的玫瑰，遥远一带危险的美，爱就是蒸发前的露水，我不要后悔，要快着定位。冰室门吧，纯真的刷脸请出发，金字塔，我爱走在美达达，古老的沙发说情话，我会努力相信吧，都不必回答，想一个答案。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咯，欢迎各位的听众们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近几年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保健食材是不是也很熟悉呢？那就是姜黄。好像呢常常听到了这样子一个姜黄的一个生活好处，对不对？也有说什么啊，咖喱当中呢也加了很多的姜黄，所以其实呢还蛮健康的。那很多人呢也都会在购买一些的保健食品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姜黄的成分纳入其中，但是呢姜黄和姜黄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正确的补充，是不是有些人也不太适合呢？是呢，姜黄其实它是一种姜科的多年生植物嘛，就跟我们平常的那种生姜还蛮像的。那主要呢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是很鲜明的这种橘黄色。那像是呢在东南亚的料理啊，还有印度的料理当中呢非常的多，像是刚才讲到的咖喱粉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呢姜黄的粉了。所以除了姜黄在这个烹饪之外，其实也有作为天然染料啦。像是我爸爸哦，他自己呢就有种这个姜黄，然后呢自己把这个姜黄呢拿去磨成粉哦。那其实姜黄粉就是姜黄的根所磨成的啦，在当中呢有着膳食纤维、挥发油，还有很多种的活性成分。那其中呢重要的就是呢姜黄素这样子一个多酚类的化合物。其实呢大家最熟知姜黄的一个好处，那因为呢在当中有着抗化还有抗发炎的一个好处，所以大家呢现在有听到了姜黄素都会觉得非常的不错。那到底姜黄素有哪一些在健康保健上面的一些作用呢？第一个包含了像是维持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力哦，就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像呢比较精力充沛，也可以增强体力。第二个呢就是哦来促进我们像是代谢功能的运作，毕竟我们现代人嘛生活都会比较繁忙一点点，可能我们的饮食也比较不均衡，那像是这种的姜黄素就可以让我们来促进代谢。 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让我们有着保护力了。尤其刚才嘛讲到了姜黄素，其实不管是在抗氧化等等都有蛮多的一个好处，那也可以来保持我们的健康状态，来调节生理的机能。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维持色好气色哦。那姜黄呢也可以来减少了疲劳感，维持我们气色，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关键。那尤其是生活忙碌啊，压力大，或者是我们长时间饮食不太均衡，或者是呢常常进行一些身体体力活动运动的人，其实都还蛮适合来适时补充那些姜黄素的。但是要如何正确的补充，不要过量，其实也是一个关键。那像是呢 WHO 我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就对于这个姜黄素的安全量又提出了一些的健康的建议哦。那一般的成年人应该以体重来计算，那每一公斤的体重大概乘以零到三毫克为一个原则，那每天呢摄取不应该超过200哦。那尤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身体状况或者是疾病的朋友们，那如果要来补充或者是使用这些的姜黄的食品或者是产品之后，要特别的小心，包含了像是孕妇，还有呢有胆结石、有凝血功能问题的朋友们，甚至还有胃食道逆流的患者，还有糖尿病患，可能如果我们要来使用不管是姜黄或者是姜黄素的相关成分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来询问一下医生再服用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姜黄或者是呢好的这些我们常见的这种健康的元素都是要适时适量的补充啦。那尤其有些的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太过的适合，那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吃，大家还是要适时适量，然后呢来遵着这样子一个食用的指示来做参考。以上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也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了。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昏了头，何不等你把自己叫醒之后再来找我。如果说温柔变成我的罪过，何不让你的双脚随着时尚潮流远走。我应该好好把握，不要蹉跎，青春是一片烧烫，即使不回头的云朵。不应该再次掉入泥沼之中，真正的爱情不会猜来猜去那么啰嗦。我渴望嫉妒自由，我渴望海阔天空，我渴望日日夜夜轻轻松松，朦朦胧胧。不要再迷恋着我，爱上我并不好受，我想你不会。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吗？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 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马，
健康 A 加加，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 1 0 4 1正声台北调平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了我们食品安全还有保育相关的议题哦。其实政府在推行了不管是减塑或者是限塑的政策，其实已经行之有年，我想大家已经渐渐的从哇每次呢到了超商都要拿袋子，到现在呢都会自备环保的袋子，然后到后面呢到了很多的餐饮店，我们也会自备环保筷、环保吸管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减塑或者是环保的路上，我们已经大大的迈进。不过呢，在近期的法规上面，或者是在刚政府，还是有相关的一些减塑或者是限塑的一个限制到底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食品安全还有环境保育取得了平衡，让我们自己吃的也健康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中华食品安全协会的常务监事黄乃云博士，持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博士你好。
子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博士是不是也觉得说，哎，在这几年来啊，我们从不能拿塑胶袋，到后面呢不能拿吸管，到现在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些限塑政策，其实也是为了我们地球好，但是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其实我们也要多做把关呢。
是啊，从之前我们在看文宣说这个塑胶袋啊，每年的这个抛弃量可以围着这个101围个几圈几圈几圈，围着地球几圈又几圈，我想到现在每个人几乎是一个环保包。我觉得这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动还有我觉得所有每个人从他自己的生活小细节里面去参与这个减少色这个行动，我觉得大家可以从生活中感受到，其实大家是蛮爱自己的环境的那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环保餐具嘛，好，那跟进议题上面讲的这个环保概念的循环杯，我觉得好像也引起蛮多的回响。我今天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我就在我们旁边的这家 7-Eleven 我就在看我觉得他们好像蛮辛苦的
真的，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拿了各式各样的杯子去买饮料因为他们里面好像有茶嘛，有咖啡嘛我就看到钢杯塑胶杯，我就看到大大小小各不同，然后我还跟他说有人会提到，因为自己带的那个环保杯有没有自己带的那个随身杯有没有那个口好像比较高了一点
也有
我就看到那个门市的人，我就也蛮挺辛苦的，但是我看到大家的脸上都还笑笑的上班前嘛也没有人觉得说今天早上在那边上个班怎么每个人拿的杯子大小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身高体重都不同，这个我操作起来算有点难。我觉得你没有看到门市工作人员的不快乐的那种所以觉得大家应该是慢慢的把类似这种环保的概念，把这个降低垃圾的概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没错，我自己也是，尤其是在我觉得这两三年来这个环保的风气又更加的盛行嘛，那其实我觉得衍生出来的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商品，像是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也买了一个算是那种不锈钢的保温杯，然后我想说哇以后呢我可能要去买个咖啡啊买个饮料就可以用这个装。其实呢现在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其实也是符合了现在的一个减塑的风潮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啦。像是呢其实早在前几年台北市新北市这边已经禁用了一次性的塑胶杯了，所以现在到了像是一般的手摇饮料店其实都改换纸杯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又要更加扩大了，从9月份开始呢其实全国都是禁用一次性的塑胶杯了，哇那就会造成了很多业者有很多的烦恼或者是还有很多的阴影，他们也是创造了非常多其他的一些杯子或者是这一些纸杯的可能性，或者是呢大家最近在一些便利超商或者是连锁的这些餐饮业者也看到了循环杯的使用， 循环杯这个概念呢，就是店家会提供纸，不过这个杯子呢是要还回来的。那在当中呢，要如何去做这个操作？其实呢，业者也是多有巧思啦。但是，这些的纸杯或者是这些的杯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或者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制成？其实我们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耶。
是啊，我们先讲刚刚子龙讲的纸杯哈。那一般来讲，早期的这种一次性的杯子有没有？它可能装热的，它可能装冷的哈。
嗯。
那我们讲到纸嘛，纸张大家可能说，这不是塑胶哦。
对呀、啊。
它可能比较环保哦。
嗯。
也就是为什么纸杯可以用啊？你可以想看看，我今天在喝冰的饮料，或者是说我今天卫生纸沾的水，
嗯，
是不是就湿掉了？
对呀、啊。
就潮掉了。奇怪，我们拿那个纸杯子去装那个热饮，去装那个冷饮。因为它好像不见得说会湿掉哎，那、偶尔有时候会有那种侧漏的现象，有没有？
有
那个纸杯那个接缝处，比方说你买了一杯那个黑咖啡，
嗯，
或者买美式咖啡哈、这个美式咖啡比较容易发生侧漏，
嗯，
因为你如果买拿铁，那里面有牛奶嘛，那牛奶它本身就是有点类似这种乳化的概念，
对，
所以类似那样子的饮料放在那个纸杯里面，你比较不会容易侧漏。可是我买的东西如果是热的咖啡嘛，就是黑咖啡，
嗯，
它是比较容易有这种侧漏的状况。
是
OK， 那业者他们会怎么去克服纸的这个材质呢？
嗯，
他会去用到个所谓的 PE 淋膜。
哦，是。
所以那是什么？那个是塑胶。
嗯、塑胶。
好、
哦，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是因为说我要让它防水，我要让这个纸杯子的这个组织结构体比较坚硬。所以我可能会在里面去做一所谓的淋抹的动作。
对，
那么淋抹的动作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理解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政府它是有一个法规在的。我自己检验的部分是有比较是属，比方说在开会的时候听同事工作伙伴讲，他们讲说你在做这种纸杯的食品安全的管理的时候，有没有很多厂商可能会把这个纸杯拿去做检验，对不对？
对，
那政府的法规是有定很多标准，比方说你可能这个是有淋膜的啊，有一些那种塑胶的 coating，
嗯，
哦，在上面的时候，那可能他会去验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重金属残留啊，哦，是不是有这个甲醛的残留啊？
对。
然后我们那个实验室的同事说 ，OK 啊、哦，你要用一台机器，哦，你要用这个副液转换红外线的这个光谱仪，你要去扫描，哎，
嗯，
你要去扫描那个纸张，
哇。
看看它是淋膜的哪一种塑胶材质，然后再根据你所 screen 出来的这个材质，你要用不同的化学溶剂去做检验，你要用水啊，你要用醋酸啊，或者用这个什么正根丸啊、酒精啊等等等，你要去所谓的溶出试验。
嗯，
那这个溶出试验在做检验的时候，万一前面的这个生产的工厂啊，它有用到一些重金属，或者用到有一些那个有机的化合物质，有明验的时候就会把它检验出来。
嗯，
那要安全才能过关嘛。
对，
否则我们拿了这个杯子有没有去装这个饮料？哦，甚至有的可能，比方说我去这个水饺店，我去锅贴店，我可能会买一碗这个玉米浓汤。
嗯，
我可能会去买个酸辣汤，对不对？
对，
那是纸杯子。
嗯，
那是纸杯子。OK， 那这些饮料或者汤或者食品的这个纸器，它因为你抹的这个塑胶。这个塑胶里面的有害的物质，它可能就会迁移，它会溶出到我们的食物，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去。
哇！
所以就食安的角度来讲，我们选择的纸的溶性，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概念，没有错。
嗯。
可是因为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做一些安全的把关的动作。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的纸的溶性，它可能潜在的风险。
嗯，这倒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诶，想说相对来说啦，相对塑胶的杯子来说，好像纸呢是比较环保的，但是其实在里面，哇，这个里面的这一层 PE 的淋膜，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尤其是讲到这个淋膜呢，它是 PE 嘛，就讲到了塑胶，那其实也会让大家害怕，是不是如果真的装了那种很热的，不管是汤品啊，或者是咖啡等等相关的热的饮品，那是不是有这么有塑化剂溶出或者是残留的一些问题呢？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很多听众朋友都消费者比较担心的议题。
嗯，这倒是真的，在这个食品的安全上面真的要注意到的细节还有很多。虽然说呢，我们在近期哦才开始呢，诶，更加的注意到了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些盛装的容器相关的一个安全，不过呢真的我们自己消费者也要多做把关了。不过呢像是在近期哦，其实在政府这边也帮大家做了蛮多的这些查核的，像是呢在前几周我才看到了在消保处这边呢也帮大家做了这一些的植物纤维的循环，不管是餐具或者是杯子相关的这一些稽查、哦、发现了在20项当中就有11项或者是有几项呢是比较严重不合格的，而且呢在这个品项当中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诶，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包含像是路易莎它有这个循环杯，还有在全家也有这个环保的餐具，甚至在某某购物网上面买到了这些餐具餐盘等等的，诶，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无所不在这些的饮食的这些担忧。诶，
对啊，特别是在报告里面我们有看到说检出甲醛，那甲醛它还有个名字，甲醛也许有的听众朋友好像熟悉这个词汇哦，也许有人不认识哦，跟我们讲福马林大家就比较听
哇有有、
哎、对对对，那个浓度高的甲醛就叫福马林，
天哪，
所以那个东西是来保湿，不是皮肤保湿是那个标本，
对，
然后昆虫标本啊，动物标本啊，对，当然可以不坏，维持这个不坏金刚之身，这个东西就叫甲醛。
真的，
那它是一个致癌物，它其实你从你的呼吸系统吸入身体里面，你从你的皮肤接触，其实这个都有影响，甚至于对于那个女性同胞们，对那个生殖系统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它就是一个致癌物，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东西的溶剂上面，如果被检验出说它有超出政府公告的卫生标准的甲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消费者应该要重视的事情。
对，
因为我有进步去看那些包装，其实里面有些人是那个下架速度太慢哈。因为其中有家那个便利商店的嘛，听说他自己检验也是不合格。
哇！
所以他事实上是 pull out
啊，
他其实是要下架回收的、
嗯，
可是他整个那个回收的动作有没有还没有来及跑完流程，就被抽不合格、
哦。
那另外有几个那个通路系统，其实按照刚刚子龙讲这边，其实也都是蛮有名气的业者，
啊、没错。
所以说我们会常常讲，像我自己另外一个工作的那个维凯公司，有没有？其实我们跟很多的通路商配合，你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第一个新产品上市检验把关，
是。
第二个叫什么？例行性检验把关、
哦、
，OK。那你要去做工厂集合。就像我们刚刚在讲你那个纸杯是铝膜或者是循环杯有没有，你如果没有真的到生产线去看一看，你不知道生产线的状况。
对，
如果说你没有去做新品上市前的把握，至少供应商应该要来告诉你说我这个东西卖到这个通路上之前我已经做过自主管理。
没错，
因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它的第7条就说食品业者应进行自主管理，建立食品安全监督，就你要确保产品的卫生安全，然后这个产品不是指我们人吃的食品而已，他讲的是我们周遭里面的，包括原物料啊，包括成品啊，产品啊，诶，包括这个容器具啦、啊、包括清洁剂消毒剂啦、啊、这些东西，你只要是食品业者，我们这个都应该要进到这个管理。
对，
因为有一块我们比较少听到在讲厨房用品
哦，
厨房用品，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稍微把它扩充，在这次循环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长得很像塑胶杯的容器嘛，那我们一个法规就是在讲这个食品的包装这个容器剂容器具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出来说它其实是在这个概念之下，那只是说就我们台湾来讲，你可能将食品的检验啊安全把关啊，这个可能在台湾的产业界已经是一个比较很成熟的概念，那这个容器呢，指的容器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上也比较成熟的食品安全管理的概念。那至于说这个循环的容器，工厂使用的设备，餐饮业使用的设备等等，这个稍微在台湾的食品安全领域的发展它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点，
是，
但是如果说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可以去对于业者来讲唤起他们的警觉性，因为我们会去注意看哦，我在买你的这个循环杯的时候我会去看你那是什么成分哦，诶，你怎么没有成分啊，
对，
我来要求通路商，我来要求通路商，然后让通路商再去要求他的供应商，我想这样就可以发挥消费者的力量。好、哦，那因为我们刚刚在听子龙讲的这个不合格的案件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我们两个人在聊的这个有验出甲醛之外，有没有另外一个不合格的状况， 他们没有正确标示，
嗯，是，
所以在那些循环杯里面你不知道是什么成分。
哦，也是，
对对，因为我们听到的都叫植物纤维嘛，嗯，
对
不对？
对，
那植物纤维是什么？
嗯，
植物纤维好像是植物嘛，
对，
是天然的嘛，
嗯，
它是从植物中所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是纤维素为组成的，可能我们的概念会是这样子。
对，
你想，如果说只有这些植物木本跟草本的东西，它怎么去做成我们在市售的这个循环杯那种看起来很坚硬的材？因为其实看起来蛮像塑胶杯的。
对啊，对啊，其实
是，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嗯，
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成分，
也是。
那它怎么去加强它的这个杯子纤维之间的结构体的强度，它怎么去做到不防水？
对，
它怎么去做到它的热风性，哈，增加它的强度？我觉得这个是身为消费者我们比较好奇的部分。
嗯，
它到底说在制造这个循环杯的时候，它把这个植物纤维有没有可能，我们是打一个大问号啦，它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植物纤维的材质里面去加入了其他的成分？
哇，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是不能说的秘密，对不对？不过如何让我们在这个方便的生活还有这些性安全和环保之间呢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真的是要我们自己消费者还有业者甚至是在政府上面其实都要多做把关和了解了，到底还有哪一些我们在使用这些植物性纤维的一个餐具或者是循环杯环保杯当中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休息一下了，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黄乃云博士持续跟大家分享。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也不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袂使哦，每日运动3分钟，
老爹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食安专家黄乃云博士，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了在环保的意识抬头之下，我们在使用这些的植物性纤维，不管是循环杯、环保杯、环保餐具上面，会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
那植物纤维是什么？植物纤维好像是植物嘛，
对，
是天然的嘛，
嗯，
它是从其中所提取出来的啊。对不对？它是纤维素为组成的，可能我们的概念会是这样子。
对、啊。
可你想，如果说只有这些植物木本跟草本的东西，它怎么去做成我们在市售的这个循环杯那种看起来很坚硬的材？因为其实看起来蛮像塑胶杯的。
对啊，对啊，其实是。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里面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嗯。
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成分。
也是。
那它怎么去加强它的这个杯子纤维之间的结构体的强度，它怎么去做到不防水？
对，
它怎么去做到它的热风性好？它怎么去增加它的强度？我觉得这个是身为消费者我们比较好奇的部分。
嗯，
它到底说在制造这个循环杯的时候，它把这个植物纤维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打一个套啦，它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植物纤维的材质里面去加入了其他的成分？
也是，
我记得我博士班第一年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在环保系上课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次那个课程我做的那个题目是我在讲那个 PET 的那个回收，
嗯，
哦，就是那个保特瓶，你要怎么去回收？嗯、然后再看那个美国他们那边的 PET 那个回收的制度，当然是垃圾先分类啦，材质做分类啦，哦，然后再来是材质在分类的时候，如果是单一材质的，这是比较好做回收的，
对、啊，
就算是塑胶，对不对？
嗯，
你是单一材质。那回收处理厂它是比较好处理的，
没错。
可是它如果不是单一材质的话、嗯、那个其实就算是你要做回收，对不对？其实那个回收的厂商都很搞纲，
嗯，也是。
那就像是 PLA 我们以前是讲说也是类似这种植物的这种算是那种天然材质的这种容器具，有没有？
嗯，
它我们在台湾被变掉了嘛，被禁掉了嘛。
嗯，
但是我后来去搜寻了一下，国际上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是、
哦，我在猜了，是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并没有 PLA 的回收处理厂。
哦，也有可能。
那你如果没有回收处理厂、嗯，那你这边使用完的 PLA 的这种器具你怎么处理？
对，
因为标榜的是叫做可以分解嘛。
嗯，
那你没有回收处理厂，你没有办法分解，那这个原先环保的美意不是就不见了？
也是，
就如同我们刚刚在讲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叫做植物纤维的循环杯，就环保杯、
嗯、对，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环保杯的材质，这个循环杯的材质是不是在后端的回收厂它可以使用一次？
对呀、啊，
它有没有所有的保存年限？
嗯，
我想一个杯子应该不会，
对，
不会用一辈子吧。
对、啊、也是也是。
对对对，那是不是后面看起来像是环保的产品、
嗯、
可是它有没有可能加的塑料它其实也不是那么环保的品，我觉得这个问号应该是值得大家再继续追踪， 再继续了解，继续持续关心的。
哇，真的听起来在后面这个问题才大着呢。这个产品呢研发出来我们也使用了，但是它到底怎么做的，里面加了什么，其实大家真的好像呢在这个环保的意识之下我们没有多做的了解。就像是博士所说的，诶，它可能也加了其他的一些塑胶来做强化，或者是做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都没有仔细的看清楚。那当然了，以往呢我们自己呢可以更有这样子一个意识，让我们在之后选购或者是借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多加的了解。不过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就是植物纤维的循环杯或者是环保杯嘛，那在这几年来其实我看到了，诶，有一些的趋势，包含了像是他们都会标榜说什么用咖啡渣做的啊，或者是用什么天然竹纤维，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稻谷，这个其实我也觉得，诶，还蛮特别的。其实就发现哇，好像很多的这些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用到这种天然的材料都可以变成这些的环保的餐具。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其实像是咖啡啊或者是竹啊或者是稻谷，它们的颜色色泽就不是我们看到现在产品的这些模样，那它们不管是在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漂色啊或者是这种增白等等的一些可能，所以它们在当中这个处理这些天然的一些纤维的时候，是不是也加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的，博士？
是的，没错，我们在讲吃的东西我们都讲有食品添加物，有食品着色剂、色素，对不对？
OK
哈、哦。那像我们基本上我们在看到这个容器的时候，比方说我今天去买一个我自己的随身杯好了哈，这是我自己个人专用的，不是循环杯。哎，那我去买的时候，我会看到它的成分材质。
嗯，
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它的颜色，
对，
还说这么漂亮，因为上面好像没有标色素。
哦，对呀、啊，
对对，那就蛮有趣的、哦、啊，色素哪里来的？那我刚刚讲的这个随身杯还是我自己个人专用的，洗得干不干净呢都是我的事，对不对？我要是没有洗干净，我吃坏的肚子是我活该，对不对？
嗯，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循环杯，那循环杯它原则上它的一个外表的这个功能性，还有它的颜色、它的色泽跟它的材质，
对，
其实有时候你看它的盖子跟里面嘛，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材质吗？
嗯，也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就消费者知的立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全貌。
对，
哦，那但是也没有错啦，就是原先的这个商品的设计，它是冲着一个环保的概念来。只是我觉得，如果说在知的这个领域里面，它可以更透明化。它让消费者，当我们在买这些东西或者是在使用这些所谓的循环杯的时候，我们更可以掌握到我到底是用了什么样子的成分的产品，
嗯，
去持续循环使用啊。那当然后端的议题嘛，因为后端循环用完之后不是有个集中处理厂去做回收嘛、
啊、
会做那个清洁，对不对、
嗯、
那就有另外一个议题哦。那我觉得哦，我觉得子龙刚刚有一件事情讲得很好，
嗯，
从早期的我们走到哪儿都会有一个塑胶袋，
对呀、啊、对、啊、
到现在变成是一个塑胶袋要一块钱两块钱、
哎、
到现在变成大家可能都会自己有带塑胶，自己会带自己的环保包，
嗯，
那其实我在看循环杯这个议题，我也是想说，那既然很多人身上自己都有这个随行杯、随身杯、嗯、那其实循环杯是不是它也可以走向一个像塑胶袋的概念，
嗯，
就它慢慢慢慢消失，慢慢消失，希望循环杯它可能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一个过渡的商品，
对
对不对？对，最后 eventually 我们包包里面都会有自己的杯子，
嗯，
那有自己的盖子，
没错、
哦、那我们自己去买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这个随行杯它的一个标示 PP 材质 OK、哦、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政府的稽核其实已经稽核很多年了，
嗯、
哦、那包括说我们自己在维权那边，其实有很多人送来做检验，所以从市面上的反应看起来，其实我觉得那块的食品安全的自主把关的这个力道我觉得是比较强，因为业者已经很习惯可能大部分的成分是透明出来的，
对、
哦、那以循环杯来讲，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成分很多的业者也认为说我这个叫做商业机密，
嗯，
我们回过头去看十几年前、20年前很多食品的标示它的成分是不透明的，
嗯，
比方说你可以写个调味剂，
对，
你不知道那个调味剂是什么，
是也是
你不知道、
嗯、
但是从102年之后卫福部说所有的食品吃的东西成分全展开，那现在是2023年，大概102年、103年那时候大家的恐慌已经不见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看食品的包装上面的标示，因为太多的那种化学的专有名词，我很害怕，
对啊，
你会想说你吃什么东西，现在都是我们吃一辈子的，只是那个名称我们不熟悉、
嗯、
那现在大家看一看就麻痹了，对不对？
嗯，
那我们买的这个随行杯，我 我们自己买的环保杯，你去买的时候它那个标示都会很清楚，你这是 PP 材质的，它的热可以到几度。我们自己家里的微波炉有没有，我们去买的时候，这个是保鲜盒，你只能放冰冰凉凉的水果而已，还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耐热的杯子，你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听众朋友到现在为止应该也都还蛮清楚的，因为毕竟政府已经推了好几年的时间。那循环杯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从去年十二月开始，首先是新北市、高雄市几个直辖市，那现在整个已经都整个推展开来这些全民运动，那也是希望说在这个循环杯的另外一波之下，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扮演我们的角色，那业者我想 eventually 迟早他应该也是要透明他的成分出来，
对啊，
那不然你政府不是算命，对不对？但是政府有个公权力在手上，政府可以去查工厂。那就像我自己的工作团队，我们也会去查工厂。查工厂第一件事情，进门第一件事情，总你猜我们查工厂第一件事情要什么？
不知道哎，亮执照吗？
我们进工厂查工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成分
哦，
然后要它的加工流程图，就是上线去看，然后看他自己在工厂有多少管制点，他怎么去做产品安全的把关跟保障，我觉得这个概念都得同。
对，
那希望说在这波新的循环杯之下，我们也能够建立起另外一个层次新的一个全民运动。怎么样子在整个这种容器具的使用上，真正的更环保，真正的降低垃圾的这个产出量。
这倒是，这个真的是不太简单了。其实循环杯这个概念呢，在去年开始嘛，才开始在各大的这些便利超商或者这些的连锁量贩业者当中呢，来大力的推行。虽然说现在还在，我觉得大家还在尝试的一个阶段了，但是我也希望哦，就是在今天听完博士讲完之后，哇，发现了很多很多背后的问题，我们自己的消费者也可以多加的了解。其实在这个环保的路上呢，在台湾也是努力了好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也希望呢，可以越来越上手，让每个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样子一个方便的生活之外，当然在这样子一个健康或者是我们环保的一个平衡上面，我们也其实可以多做努力了。那像是呢在近几年来啊，也谈到了比如说像是很多不同的那种植物性的纤维的容器，不管是这种循环杯或者是我们自己使用的环保杯或者是其他的环保餐具，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那也很多的店家呢也开始做一些汰换了。但是在当中其实我也发现到了，在当中很多的这些产品都会有印刷嘛，但那印刷其实我自己就会很好奇，这个油墨啊或它的印刷的材料是不是也会对于我们的食品安全造成一些影响呢？
是啊，我不晓得子龙跟天文记得好几年前曾经有一个新闻在讲说那个便当的纸盒子有没有，然后那个上面有些粉料不知名的粉料，那个其实就是因为油墨印刷那油墨印刷的时候业者他会很怕说那个油墨的印刷你上面的纸你印刷好了，可是因为你在生产线作业的时候你会把它叠起来
对，
它那个油墨会污染到，
对染，
所以里面就加粉料让它快速干
哦。
那其实在这个印刷上面的油墨，它的一个安全性，它的无毒性，通常也是我们在讲食品安全把关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对，这个印刷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吃进去其他的一些东西嘛。哇，那这样听起来呢，其实不管是在这种植物的纤维容器，或者我们刚才谈到的循环杯、环保杯，其实真的大家自己眼睛要看清楚诶。那现在选购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步骤吗？
我觉得在循环杯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随行杯注意一下就是尽量买要有标示清楚的这个容器杯子那如果说它本身在标示上面你看不到它讲的这个是什么材质，它的这个耐热温度，类似这种随行杯你就不要买
是。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在便利商店、在连锁餐饮业等等，如果你去用到循环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可能用自己的随行杯去装高温度的我们再说明一下，因为这个随行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里面加了什么塑料，我们不知道，
对，
有没有加我们不知道一般来讲你可能是有 PPE， 你可能是有这个高密度的 PE 等等，或者是低密度的这个 PE 等等，我们不知道那在这些不同的塑料里面，有些是耐热的，有些是不耐热的。那如果说你今天要买的东西是高温的，那我就买我自己的，我就带我自己的不锈钢杯因为现在外面市售有很多很漂亮的不锈钢杯，
没错，
很漂亮 但是不锈钢材质，这个肯定是耐热的。
对、
所以我想就是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买这些相关的容器具的时候要看它的标识，然后你要看的是它的一个材质跟它的一个耐热温度。那你既然知道它的耐热温度，我觉得我们自己身为消费者就应该用正确的这个方式去使用。
对、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看不清楚材质的，那就是只要做比较保守的使用方式。
嗯，
你如果不知道它耐不耐热，那你就选择在低温。好、那如果说今天你是需要用到高温去盛装的、那就用自己的不锈钢杯。
对，
好、那再就是说这些器具里面呢，不知道温度的你也不要装热食之外、你也不要买了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容器、不要拿它去微波炉微波东西。
对、
你也不要把它拿去电锅炉里面去做加热复热这个动作、我想这几个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做法。
嗯，真的，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对于这些的产品有蛮多的未知啦。那我们在使用上面，其实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看标识嘛。那标识我们自己看完了也觉得清楚了，那了解它的使用的方式或者它耐热温度，那这样子是比较好。但是如果自己还是疑虑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刚才博士所说的一样哦，就是更加保守的使用，就是盛装的温度不要太高之外，那也不要拿去做微波啊或者是加热的动作，其实就可以让大家啦在使用这些的植物性纤维的一些循环杯、环保杯或者是环保餐具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安心安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当然如何让我们的食品安全还有我们的环境保护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真的要从你我身旁开始做起。那其实我们在推行环保已经好多年的时间了，博士自己会觉得说在生活当中有这些更多的一些环保的小餐具啊或者是小用品加入生活，真的会觉得方便许多吗？
方便一定是有方便的地方啦、但是就是说生活跟环保平衡嘛、这个以前呢走到哪都有塑胶袋跟这个很方便对不对？
对啊
但是习惯以后、
嗯、
好像也不是真的不方便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的累积跟习惯的一个累积、
嗯、
我觉得这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就大家一起来习惯，大家一起来往前进一步，好让真的使我们的生活周围的垃圾可以真的达到减量。
没错，所以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在近期呢大家也是开始更加努力去推广这些循环杯啊或者是我们在环保上面可以更加努力，而且跟我们食品安全有关的一些议题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子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华食品安全协会的黄腾云博士，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博士谢谢你。
谢谢。
而今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在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当中之后，会对于这些的环保还有这些的食品餐具的意识呢可以更加的有想法了。我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FM04.1 空中再会了，拜拜。
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冬，我们曾不知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艾色玻璃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号，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是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行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力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